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材料有点特别，是一家顶尖投资基金潘兴广场的最新投资者电话会议记录。有意思的是，他们今年的回报率超过了20%，这个是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按理说，他们应该会花大量时间来庆祝自己的成功，对吧？
通常是这样，但这次他们完全反着来。创始人比尔·阿克曼一上来，没讲他们赚了多少钱，反而花了大量篇幅复盘今年几笔表现最差的投资。这种操作非常少见，也特别有价值。
没错，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地方。我们想搞清楚的是，通过剖析一家顶级机构的成功和失误，你能从中学到什么？我们不光要看他们买了什么、卖了什么，更要试着去理解他们决策背后那一整套思维模式。
对，这次分析的核心其实就是对比。你会发现，就算是同一个投资团队，面对不同类型的公司，比如高速增长的科技股、陷入困境的老牌消费品，还有那种业务很好但就是不涨的股票，他们犯的错误和成功的逻辑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关于估值、管理，甚至是投资心态的门道，值得咱们好好聊聊。
好的，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先从一个你肯定很熟悉的品牌开始吧。 Chipotle 墨西哥烧烤，这笔投资他们持有了9年，一度是经典成功案例，但最终却让他们很失望。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Chipotle 的核心问题可以总结为增长故事破灭和高估值惩罚的双重打击。你看啊，在过去好几年里， Chipotle 就像一列高速列车，季度同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能到98%，非常惊人。但到了今年，这趟列车突然减速，销售额持续下滑。
这对一只被市场寄予厚望的成长股来说，可以说是最要命的问题了。
完全正确，一旦增长的预期没了，高市盈率就成了最大的敌人。电话会议里有个细节特别关键， Chipotle 的股价跌了差不多50%，但其中44%的跌幅是因为估值倍数被市场砍掉了，而不是因为利润真的跌了那么多。
哦，
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对他未来的信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听起来这好像不是公司基本面一下子崩了，而是市场对他的期望值先崩了。之前大家觉得他能一直高速增长，现在这个估值讲不通了，所以哪怕利润没跌多少，股价也要先跌为敬。
你这个总结非常到位，再加上宏观经济不好，影响了他的核心客群中低收入和年轻消费者，然后公司又正好换了个 CEO， 新官上任开头也不顺，所有负面因素都赶到一块了。所以潘兴广场复盘的教训是，对于这种高估值的股票，一旦增长的核心逻辑出现裂痕，就必须果断离场。
这么说，他们其实是犯了爱上这只股票的经典错误，因为过去9年都表现得那么好，所以产生了感情，有点不舍得放手，结果就错过了最佳的离场时机。
可以这么理解，他们自己也承认不应该再给管理层怀疑的好处，那个 benefit of the doubt， 而是应该更早卖出。这确实是一个关于投资纪律的深刻教训。
好，如果说 Chipotle 的问题是没能及时放手一个昔日的明星，那另一个让他们亏钱的品牌耐克，听起来更像是他们想去抄底，结果抄在了半山腰上。
没错，这是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错误。投资耐克赌的是一个困境反转的故事，但他们承认自己入场太早了，并且严重低估了耐克扭转局面要付出的代价。
耐克这么强大的品牌也会有困境？
会的。会议记录里提到，耐克的前任 CEO 犯了个大错，让品牌过度追求生活方式，生产了太多非运动类的产品，反而稀释了它最核心的运动基因，导致品牌热度严重下滑。
你想想，当一个运动品牌不够酷了，问题就大了。
我明白了，所以他们请了新的 CEO 回来救火，想让品牌重新聚焦运动。这个策略听起来是对的，但为什么还是不行？
策略是对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公司遇到了两个意料之外的大麻烦，一是突如其来的关税直接增加了成本，二是为了清理之前积压的那些生活方式产品库存，必须进行大规模打折促销。这两件事儿都像刀子一样狠狠地割在了利润率上。
而且现在的运动鞋服市场好像也不是耐克一家独大的天下了吧？
对，这也是他们反思的一点。现在的竞争格局比以前分散多了，各种新品牌层出不穷。所以他们得出的教训是，对于这种困境反转的公司，投资的门槛必须设得非常非常高。他们甚至说，如果当初要求的回报率更高一些，可能一开始就不会买入耐克了。必须得留出足够大的安全空间来应对那些意料之败的麻烦。
这就有意思了啊，我们聊的第三个表现不佳的投资，环球音乐集团 UMG， 情况又完全不一样。我看了材料，它的业务本身其实非常强健，那股价为什么还会跌呢？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折磨人的问题。当一家公司的业务运营非常出色，但股价却因为其他因素下跌时，你该怎么办？ UMG 就是典型的例子，它的收入和利润都在以 10% 左右的速度健康增长，基本面没得说。
那问题出在哪儿？
问题出在两个地方，一个叫技术性因素，一个叫糟糕的资本运用。
哦，
所谓技术性因素，是市场担心它最大的一个股东可能会因为自身原因被迫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这种潜在的巨大卖压像一朵乌云一样笼罩在股价上，把它一路压到了历史最低的20倍市盈率。
等一下，所以这跟环球音乐本身唱片卖得好不好，流媒体收入高不高关系不大，纯粹是股东层面的问题引发的市场恐慌。
正是如此。而更让潘兴广场不满的是管理层的不作为。他们认为 UMG 的管理层在音乐行业是世界顶级的专家，但在资本市场上却像个新手，有认知不差。你想想，当你的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股价却因为外部因素跌到了历史最低点，你应该做什么？
当然是回购自己的股票啊，这是最明确的信号，告诉市场你认为自己的公司被低估了。
对，但 UMG 的管理层一股都没有回购，这就让潘兴广场非常恼火，也引起了一个核心问题：一家公司的价值到底是由它的业务决定的，还是由管理层花钱的方式决定的？ UMG 的案例说明后者有时候会起到决定性的负面作用。
好了，分析完这些失误，我们来看看他们超过 20% 的回报到底是从哪来的，我们来看看他们做对了什么。头号功臣应该是 Alphabet， 也就是谷歌的母公司。
绝对是。这笔投资的核心逻辑是他们下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逆向的赌注，市场严重低估了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哇，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因为在两年半前他们建仓的时候，我记得市场的主流叙事还是微软和 OpenAI 遥遥领先，谷歌好像反应慢了半拍，甚至有点狼狈。他们居然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是的，这是他们领先市场的地方。他们的分析非常深，指出了谷歌独一无二的全战式 AI 优势。
全战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最底层到最顶层，谷歌都握有王牌。
比如最前沿的研究，他们有 DeepMind， 跑模型需要的基础设施，他们有自己研发的 TPU 芯片，性能世界一流。把 AI 技术送到用户手里，他们有搜索、安卓这些覆盖20亿用户的分发渠道。然后训练 AI 需要的数据，他们有 YouTube 这个无与伦比的视频宝库。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执行力后来也跟上了，不再是那个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谷歌了。
对，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会议里提到，最新的 Gemini 3.0 模型发布当天就立刻集成到了搜索这些核心产品里，这种产品迭代速度是过去不敢想的。而且你看财务数据，一个季度收入1000亿美元的公司还能增长15%，云业务的增速更是高达32%，这太吓人了。所以说，这是一次真正基于对公司长期技术护城河的深刻理解才敢下重注的投资。
另外一个科技巨头 Uber 也很有趣，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在担心自动驾驶技术，就是 AV， 会彻底颠覆 Uber 的商业模式，把它变成明日黄花。但潘兴广场似乎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面。
这就是逆向思维的魅力，他们把自动驾驶这个被市场普遍看作是巨大威胁的东西，重新定义成了 Uber 的巨大机遇。 Uber 的策略非常聪明，他不去自己造车，而是要成为一个技术和硬件无关的自动驾驶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也就是说，他想做的不是运动员，而是裁判，或者说体育场馆的运营方。
你这个比喻很贴切，无论未来是威莫的车、特斯拉的车，还是任何其他公司的车，只要你想上路提供出行服务，最高效的方式就是接入 Uber 这个已经拥有海量用户和数据的平台。
最近他们和英伟达的合作就是关键一步，这等于告诉市场，除了威莫和特斯拉，现在有了第三个值得信赖的 AV 平台选择。
所以他们认为特斯拉的威胁被夸大了。
是的，他们认为这个市场足够大，不太可能被一家公司垄断，而 Uber 的平台对所有想进入这个领域的公司都极具价值。更何况在自动驾驶的未来到来之前， Uber 眼下的核心业务出行和外卖增长还在加速，利润率也在提升，这就是在市场的恐慌中找到被错杀机会的经典案例。
他们不只投科技公司，还投了一些看起来非常传统的行业，比如餐饮和酒店。汉堡王的母公司 Restaurant Brands 就是个例子。这背后又是什么逻辑？
这里的逻辑是寻找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具有防御性并且被市场错误定价的公司。在一个消费降级，大家手头都有点紧的大环境里， Restaurant Brands 的业绩表现非常亮眼，甚至跑赢了麦当劳。
这是为什么？按理说大家都没钱了，快餐生意应该也不好做吧？
原因是它受益于消费降级，过去吃得起更贵餐厅的中高收入消费者现在也开始转向更实惠的选择，比如汉堡王。同时呢，它的商业模式是特许经营，这意味着它不用直接承担门店的劳动力和食品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胀对它的冲击比较小。尽管业绩这么好，它的估值却远低于同行，只有17倍市盈率，而麦当劳是23倍，这里面就有明显的修复空间。
我明白了，那希尔顿酒店 Hilton 也是类似的逻辑吗？
非常类似，但希尔顿的案例更能体现一种极致的商业模式韧性。会议里提到了一个几乎反常识的事实，在最近一个季度，希尔顿的同店销售额，也就是每个房间带来的收入 RevPAR， 其实是略微下降了 1.5% 的。
等一下，这听起来太反直觉了。 RevPAR 是酒店业最核心的经营指标吧？它都在下降，利润居然还能增长，这就像一家餐厅来的客人少了，结果反而赚得更多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你问到点子上了，他们的利润调整后 EBITA 竟然还整涨了 8%， 这背后有两个增长引擎。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酒店数量的扩张。因为希尔顿是轻资产的特许经营模式，全球各地加盟的酒店数量一直在稳定增加，这部分就贡献了6-7% 的增长。第二，是极其出色的成本控制和资本配置。希尔顿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年都非常稳定地用赚来的钱回购市场上5的股票。
所以即使单个酒店的生意稍微差了点，但新开的店足够多，再加上公司不断回购股票，最终反映到股东手里的利润还是在增长，这个商业模式确实厉害。
是的，所以你看，无论是 Restaurant Brands 还是 Hilton， 核心都是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里深刻理解消费者的行为变化，并找到能够从中受益的商业模式。
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看到了他们对高估值风险的警惕，投资困境反转时的高标准，以及对技术护城河的坚定信仰。但在会议记录的最后有一个对比，我觉得最能揭示他们核心的投资哲学，那就是希尔顿酒店 Hilton 和我们前面提到了环球音乐 UMG。
这个对比确实是整个电话会议的精华所在，非常发人深省。首先，这两家公司在商业模式的经济特性上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那种版税式的业务，一个收酒店管理费，一个收音乐版权费，都是资本投入很轻、利润率很高、现金流非常好的生意，而且他们的收入增长率也差不多，都在10%左右。
基本面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但市场给他们的待遇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是的，这就是最关键的差异。希尔顿的市场估值是30倍市盈率，而环球音乐只有20倍。为什么？会议里明确指出，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资本配置。
又是资本配置，所以说这就好比有两个天赋异禀的厨师，做的菜一样好吃，餐厅收入也一样高。但 A 厨师把赚来的钱都用来精心升级厨房，研发新菜，回馈老顾客，让餐厅的品牌越来越响，越来越值钱。
而 B 厨师呢，就把赚来的钱都锁在保险柜里，什么也不干。他手上有大笔现金，还有隔壁餐厅，也就是 Spotify 的高价值股份，但他就是放着不动。时间一长，投资者自然会觉得 A 厨师的餐厅更有前途，愿意给他更高的估值。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所以对于潘兴广场来说，拥有一项伟大的业务只是投资的第一步。管理层如何运用赚来的钱，也就是你说的资本配置，同样至关重要，甚至能最终决定一家公司在市场上的价值。
完全正确，希尔顿的管理层对他们誉为资本配置的大师，而环球音乐的管理层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今天我们通过这份内部会议记录，确实深入到了一家顶级投资机构的大脑里看了一圈，从高估值股票的脆弱性，到投资困境反转的高门槛，再到资本配置对公司价值的决定性影响，收获非常大。
是的，在会议的最后，阿克曼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新计划，我觉得这可以留给你做一个有趣的思考。他们正在推动将旗下一家名叫霍华德休斯的房地产公司转型为一家多元化的控股公司，甚至计划收购一家保险公司，然后由潘兴广场来管理这家保险公司的庞大资产。
哇哦，这个剧本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利用保险业务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低成本资金，也就是浮存金，再用这些钱去做长期价值投资，这不就是沃伦·巴菲特当年打造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翻版吗？
完全一样。所以，这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今天这个由科技巨头主导、资本流动极快、市场风向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试图去复制几十年巴菲特的成功之路，这究竟是重现经典的明智之举，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旧梦呢？